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达沃斯经济论坛，布林肯再次谈到美中台关系。
中共提出共同治理 AI， 美欧齐声回答价值观不同。
拜登和国会领袖商讨援助乌克兰和边境政策。
美国12月零售销售强劲，为新的一年的经济提供动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关于中共病毒起源问题，目前又添新的证据。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三援引美国国会调查人员的信息说，其实中国研究人员早在2019年12月底就已经分离并绘制了引发 COVID-19 的病毒图谱，这比中共当局向全球披露病毒基因序列的信息至少早了两周。这份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获得的文件显示，2019年12月28号，中国医学科学院丙源生物学研究所的任丽丽把几乎完整的病毒结构序列上传到一个由美国政府运营的数据库。尽管已经知道这种新病毒的结构信息，但中共官员当时仍然公开把武汉爆发的疫情描述为原因不明的病毒性肺炎，并且当时也没有立即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直到2020年1月11号，北京才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病毒基因序列资讯。美国病毒学家布伦对此表示，这凸显我们对中共政府公布的讯息准确性必须多加谨慎小心。
针对中共总理李强近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在人工智能 AI 治理上进行国际合作，美方官员说不会允许对手国家取得美国技术。欧盟官员更是直言中欧在 AI 治理问题上并没有共同语言。李强在会议期间说，要给人工智能的发展画上一条红线，这条底线和红线大家都不可逾越。对此，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卡在论坛上和欧盟等科技政策官员对话时说，各国可以达成的共识是 AI 必须可预测、有效、安全、可信任，但每个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应用都反映了各自的价值观，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乔霍瓦在谈到 AI 问题时更是直言，北京当局显然想利用人工智能来控制社会，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允许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方面走得多远，特别是在执法领域。他强调，在这一方面欧盟不会和中共有共同语言，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周三，拜登政府把本周稍早卸任的前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列入无资格入境美国名单，理由是他涉嫌贪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当天在声明中说，根据国务院掌握的可靠资讯显示，贾马泰在担任危地马拉总统期间曾收受贿赂，以换取履行公职的行为，这些行为破坏了法治和政府透明度，这意味着贾马泰没有资格入境美国。而人权团体也指控贾马泰监督对反腐败检察官和记者的镇压，其中导致很多人被拘留或被迫流亡。国务院的声明还补充说，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会与危地马拉人民站在一起，并追究腐败行为者的责任。入境禁止令将包括贾马泰的三名成年子女。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周三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摧毁了14枚装载好的导弹。这是几天来美军第四次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控制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晚上11:59左右，美军对胡塞武装14枚装载好的导弹实施了突袭。这些导弹是由伊朗提供的，已经装载完毕，准备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这些装在发射轨道上的导弹随时都有可能发射，对这个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在袭击之前，美国正式宣布把胡塞武装重新列入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名单。加入名单后的制裁行动将切断胡塞武装的资金来源。声明中说， 美军这些一连串的打击行动将削弱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国际商船的能力。
伊拉克总理本周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场边受访时说，虽然仍希望与美国维持特定的关系，但伊拉克已不再需要美国为首的联军继续留在当地。伊拉克总理苏达尼的这番态度已经和去年迥然不同，因为他去年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还曾说，尽管不需外国军队参与作战，但伊拉克军队对抗伊斯兰国仍需外国军队的训练和协助。苏达尼16号在达沃斯接受华日采访时说，我们相信国际联军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不过他并没有给出联军离开的时间表。目前伊拉克的外国军队包括900名来自20多国的部队和2500名美军。美方官员虽然说联军固然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却也同时警告提前把联军和美军撤走可能加剧中东不稳，并给伊斯兰国卷土重来的机会。
日本媒体周四指出，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日两国政府目前正在协调，计划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访问美国的时间从今年三月延长到四月，而岸田和拜登总统的会谈大致会落在四月十号。读卖新闻指出，岸田有意在会谈中向拜登表明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并在经济安全保障、太空和网络等领域展现团结，同时计划在访美期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并访问华府以外的地方。两国政府原本协调岸田三月初以国宾身份访美，不过拜登因为三月七号要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难以在三月初安排接待行程。另一方面，预料日本国会三月底将会进入审议202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最后阶段，因此也暂缓考虑在三月底访美。而国宾是一国政府对外国元首等人提供最热情的接待等级，岸田如果顺利成行，将是继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后又一位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的日本首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达沃斯经济论坛布林肯再次谈到美中台关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具有血氧监测功能的苹果手表9系列和 Ultra 2将于美东时间今天下午5点起再次被禁止在美国销售。此前苹果公司提出请求，希望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这些手表侵犯 Massimo 公司两项专利的裁决上诉期间暂停禁售。周三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这项请求。法院说，这项决定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一、动议人是否有力地证明了案情胜诉的可能性；二、如果不暂停禁令，动议人是否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三、发布暂停令是否会严重损害诉讼中的其他利益方；四、公共利益所在。苹果未来可能会继续销售苹果手表 Ultra 2和9系列，但会通过固件更新禁用血氧功能。这个变化只适用于美国新出售的苹果手表，而不会影响现有的具有脉搏血氧功能的苹果手表用户。
17号，三星举行 Galaxy Unpacked 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三款最新旗舰智能手机 Galaxy S24、S24 加和 S24 Ultra。此外，还发布了一款新开发的健康和健身设备Galaxy Ring。 Galaxy Ring 的外形是一枚戒指，戒指内部放置了传感器。三星在发布会上集中介绍了三星健康应用平台将增加的新功能，包括利用人工智能监测个人睡眠模式。此外还将增加活力评分功能，让用户了解自己每天的总体健康状况。这些健康功能都将添加到 Galaxy Ring 当中。三星没有透露 Galaxy Ring 的价格、规格或发布日期。他在声明中说，通过把三星健康的尖端创新技术引入全新的外形设计，我们创造出了一款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健康和保健设备，它将改变未来的健康形态。 Galaxy Ring 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让我们能够以更有意义的方式保持联系，释放创造力，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谷歌周三宣布，将在安卓手机上推出一种全新的搜索方式，名为圈选搜索 Circle to Search。这项功能可以让用户在手机上的任何地方使用手势进行搜索，比如画圈、突出显示、涂鸦或点击。谷歌说，增加这项功能是为了让用户在出现问题的任何时候都能更自然地使用谷歌搜索，例如在观看视频、查看照片，或者跟朋友发短信对话时。不过，圈选搜索更多的是通过与屏幕上的文字或图片互动来启动搜索。画圈手势只是启动搜索的一个选项，比如当用户想识别视频或照片中的内容时，就可以在画面上画圈或涂鸦，以便在谷歌上查找相关的物品。圈选搜索将在1月31号推出。三星新款 Galaxy S24 系列智能手机、谷歌 Pixel 8和 Pixel 8 Pro 等高端安卓手机都可以使用。谷歌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更多的安卓手机支持这项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在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期间说，美中关系是当代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强调，台海稳定关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并再次肯定台湾大选是对民主的有力肯定。请听报道。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在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话题从中东和乌克兰持续不断的冲突开始，然后转向亚洲局势。他将目前的美中关系描述为最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指出了美方在稳定美中关系、防止冲突和直接解决分歧中所做的努力。布林肯说，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美中关系，以免竞争演变成冲突，而美国政府已经能够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并与盟友实现更大程度的融合。尽管布林肯没有直接回答拜登总统是否会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面，但他表示，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我想在未来几年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事情。当被要求评估上周六举行的台湾选举，布林肯祝贺台湾人民多年来始终如一地发展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并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表示，我们与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是确保台海保持和平与稳定，使北京与台湾之间的任何分歧都能得到和平解决。布林肯说，台湾虽然很小，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和非凡的创造力，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实力，以及通过台湾海峡的货物运输量，在世界上发挥着巨大作用。他指出，每天 50% 的全球商业运输都要经过台湾海峡，以及台湾对全球科技产业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半导体制造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维护和平稳定对这么多国家有利，不仅仅是我们对北京这么说，每个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这么说。虽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沉默，但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利益。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总统周三在白宫召集国会高层领袖，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迫切需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再次敦促拜登总统重新制定美国的移民政策，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总统召集美国国会领导人、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拨款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强调乌克兰的安全需求。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参议员们试图就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移民协议达成共识这一关键时刻。该协议可能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美国盟友提供1100亿美元迟来的援助。 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和其他共和党人利用与拜登面对面的机会，敦促他采取更严厉的边境安全措施。议长告诉总统，共和党议员要求实质性的政策改变，并坚称白宫在移民问题上的行政举动削弱了边境。来自纽约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会后对记者发表讲话，他强调拜登一再表示他愿意在某些边境措施上做出妥协。拜登去年年底为更广泛的美墨边境安全方案打开了大门，对于一些反对严格限制移民的民主党人来说，目前正在讨论的变化可能会很难让他们接受。舒默表示，有关边境安全计划的谈判最近几周取得了进展，他希望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舒默还表示，他预计与拜登的会面将增加这项国家安全方案的紧迫性，就边境这样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两党的支持。舒默透露，谈判桌上达成了很多共识，我们必须解决乌克兰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边境问题。会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表示，他预计包括边境安全改革在内的国家安全紧急支出计划将于下周提交参议院。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去年12月的零售销售额增长超过了预期，环比上升了 0.6%。 专家估计，这一表现使得美国经济在进入新的一年时能够保持更坚实的基础。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人口普查局周三发布的报告，去年12月，美国零售销售额较上月增长了 0.6%，远高于11月份 0.3% 的增幅，也超出了道琼斯公司估计的 0.4% 的增长。剔除汽车之后，12月的销售额增长了 0.4%， 也超过了道琼斯公司 0.2% 增幅这一预期。与上一年同期相比，2023年12月的零售额增长了 5.6%。 此外，12月份百货商店的销售额增长了 3%， 是所有类别中增幅最大的。汽车经销商、服装店和网上商店的销售额上个月也稳步增长。相关数据还显示，美国零售商的假日季销售表现相当强劲。汽车销售和网上购物提振了去年12月的零售额，其中在线零售商的销售额增长了 1.5%， 几乎带动了当月销售额的全面增长。而购物从传统的实体店转移到了网上进行，这一趋势也在疫情期间加速发展。在其他方面，汽车和零部件经销商的销售额增长了 1.1%， 建材和园艺设备商店的销售额增长了 0.4%， 体育用品、业余爱好、乐器和书店的销售额则增长了 0.3%。 不过，该报告显示，尽管12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普遍强劲，但也有少数领域表现疲软，像是电子产品和电器商店的销售额下降了 0.3%， 可能是商品打折的结果。家具店销售额则下降了 1%。 尽管如此，去年12月的经济表现仍然被专家看好。当月强劲的零售销售数据表明，美国购物者可能会在2024年为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做出稳步增长的贡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再次把也门胡塞武装认定为全球恐怖组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再次把也门胡塞武装认定为全球恐怖组织；
中共钻漏洞获取美国技术，议员呼吁立法限制；
美国呼吁朝鲜停止挑衅，重返外交对话；
爱荷华州起诉 TikTok， 指控平台有害并误导家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朝鲜半岛局势升温， 朝鲜14号试射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程极音速导弹。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7号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行为，以追求朝鲜半岛长久实质和平为目标，进行实质性磋商，重回外交对话行列。米勒也重申，美国对朝鲜并无敌意，接下来美国会和韩国、日本等盟友保持紧密沟通，找出抑制朝鲜攻击行为的最佳方案。至于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16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一事，米勒说，俄罗斯正在违反过去所支持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朝鲜进行武器交易。
中华民国国防部今天说，在台湾周围侦测到20多架中共军机，其中11架跨越了敏感的海峡中线。这是自1月13号台湾总统大选由民进党的赖清德获胜以来，中共的首次重大武力展示。民主治理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军队以及货币，但中共仍然声称台湾是他的领土，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把台湾纳入中共的控制之下。此外，中共还在台湾总统大选后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太平洋岛国瑙鲁15号突然宣布跟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台湾驻美国代表于大雷昨天说，北京以夺取邦交国威吓台湾，将受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爱荷华州检方指控 TikTok 欺骗消费者，寻求罚款和禁止 TikTok 从事欺骗他人与不公平行为。爱荷华州检察长伯德17号在波尔克郡法院提诉讼，指控 TikTok 和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共和党籍的伯德说， TikTok 欺骗家长，我们现在应该揭示他的问题，因为他让孩童接触到血腥露骨的素材，像是色情、自残、吸毒或是更糟的内容。这是美国州级政府针对 TikTok 提起的最新诉讼。 TikTok 和其他社交群体都面临来自全球监管机构的压力，要求保护儿童免受不良内容的危害。爱荷华州是美国最新一个起诉 TikTok 的州，犹他州、阿肯色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其他一些州也提起了类似的诉讼。去年11月，印第安纳州的一名法官驳回了州总检察长对 TikTok 的起诉，其他州则正在调查。
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赢得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后，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几位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访问台湾，表达对赖清德的支持。报道指出，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印度太平洋小组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和国会台湾连线的另外两名共同主席共和党议员巴尔和巴拉特将在下周访问台湾。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则预计将在前个代表团访问结束后飞往台湾。这次访问将受到中共当局的密切关注。白宫在台湾总统大选后派出两名前高级官员，前共和党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前民主党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飞往台北，并和赖清德以及落选的侯友宜和柯文哲会面。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表示，将要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的主席在赖清德5月份就职后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台北。
好莱坞男星、前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17号在慕尼黑机场因为行李内有一只价值2.6万欧元的瑞士爱波名表未申报，被德国海关扣留2个多小时后释放。慕尼黑海关办公室发言人说，这只表应当事前申报，因为它来自海外。施瓦辛格告诉官员，手表是要在18号晚上奥地利基茨比厄尔一场慈善拍卖活动上捐给他的施瓦辛格气候倡议组织。最后，海关人员向施瓦辛格收取3.5万欧元的罚款。传出施瓦辛格想用信用卡支付，但德国海关规定一半费用得以现金支付。据传，海关官员还陪施瓦辛格去银行领取现金，然后才同意放行。目前还不清楚施瓦辛格是否会面临任何额外后果，但他的发言人凯尔切告诉《华盛顿邮报》，律师正在处理此事。
美国民营太空机器人公司 Astrobotic 的有损号月球探测器8号发射，不料升空后爆出燃料出现严重泄漏问题。等到成功阻止燃料泄漏后，剩下的燃料无法在月球软着陆，登月计划宣告失败。有损号在尽可能靠近月球后开始依惯性轨道前进，即将坠回地球。 Astrobotic 说，有损号将进行有控重返，预估在美东时间18号下午4点左右进入地球大气层，坠落地点预计在距离斐济西南偏南约500多公里的南太平洋海域，大部分将在大气层中烧毁。另一方面，日本的登月任务则进入倒数计时，日本希望在19号尝试精确着陆，成为全球第5个把航天器送上月球的国家。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打造的月球狙击手着陆器试图应用面部识别系统辨识月球陨石坑，在距离目标100米的范围内软着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再次把也门胡塞武装认定为全球恐怖组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高盛首席执行官戴维·所罗门预计2024年美国经济将避免大幅放缓，但通胀可能比预期更顽固，并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所罗门17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经济会比我们之前预期的更具建设性。他说，我仍然认为存在风险，特别是在劳动力、食品、天然气方面，通胀可能比人们预期的更为棘手。美联储正在衡量通胀是否足够坚定地回到 2% 的目标水平上，以允许政策制定者在未来几个月内降低利率。一年前，市场参与者担心美联储接连快速的加息将引发经济衰退，但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保持弹性，而就业市场也保持强劲。所罗门说，我原以为经济很有可能会真正放缓，但我们的经济着陆要轻得多。他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天，高盛公布第四季度利润超出预期。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房地产业、银行业危机重重。1月16号，有网民发布视频，披露了贵州毕节农村消费合作社清水府服务部被砸的情况。视频中，事发大厅挂有中国供销毕节农村消费合作社的招牌，大厅内已是一片狼藉。当地居民对媒体说，大家之所以愿意把钱存到这家合作社，是因为它的存款利息比当地其他间地方银行高，现在出事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的存款打水漂。近期常有储户要求领走存款，但都没能如愿，冲突时常发生。中国地方银行暴雷，储户领不出钱的消息时有所闻。2022年，河南省多家银行发生金融大案，据悉受害储户至今仍然拿不回存款。有消息指出，1月13号，河南村镇银行100多名储户前往河南许昌市法院举办维权集会，想追讨存款。当地警察却以反恐演练为由，在许昌车站直接拦截这些人，并把他们送往酒店拘禁。事件导致多人受伤，目前受害者储户已经全部被遣返。
中国17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目标在2026年年底让数据产业的年平均成长率超过 20%。 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另辟蹊径的策略，代表数据经济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方向。不过，台湾金融研讯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可能会被西方国家以所谓安全的理由来限制或者是围堵，而如何避免在政府领导下抑制了私人部门的弹性和创新活力是另一个挑战。根据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去年5月发布的数位中国发展报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人民币，2022年中国数据产量达到8.1 ZB， 同比增长22.7%，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0.5%。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拜登总统去年发布了限制美国资本在一些具体的高科技行业对中国进行投资的行政命令后，国会议员周三再次呼吁通过一项跨党派立法限制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投资。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周三在主持检视美国资金如何流入中共军力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的政策漏洞获得大量的美国资金和专业知识，来推动其技术进步和军力的发展。迈克尔表示， HR 6349号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针对增强中国军事发展和监控能力的特定技术领域，例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格里格尔·米克斯表示，拜登行政当局去年8月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对美国在中国或在开发生产半导体、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司的某些类型投资方面出台条款和通知要求，这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美中关系专家告诉众议院的一个小组，还有更多工作可以做。川普政府期间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周三表示，国会有机会在川普和拜登行政当局采取的初步措施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阻止美国资本增强中国的军事和情报能力。目前担任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的伯明认为，华盛顿应该采取对整个行业的投资进行限制，而不是基于对具体的实体进行制裁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更有效，而且也会给美国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清晰度和确定性。他提出的建议还包括让规定涵盖所有的战略和军事技术，并适用于所有的投资。新的限制应适用于现有的，而不只是今后的交易，以及阻止对受到限制的行业投资，而不只是对这些投资进行审核。在拜登政府任内担任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主任的彼得·哈雷尔也赞同国会通过立法的形式针对某个具体行业的投资进行限制。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时隔三年，美国周三再次把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认定为全球恐怖组织。华府官员强调，近期来自胡塞武装的这些袭击已经危及美国人员、平民水手和我们伙伴的安全，也危及到全球的贸易和航行自由。胡塞武装必须对他们的行为负责。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再次将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认定为全球恐怖组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当天各发表一份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袭击是史无前例的。沙利文说，这一认定是阻止恐怖分子向胡塞武装提供资金的重要工具，并进一步限制他们进入金融市场。布林肯则表示，胡塞武装必须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不过，几位美国官员认为，如果该组织停止袭击，这一认定有可能会被撤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告诉记者，制裁的最终目标是说服胡塞武装降低其袭击，并带来行为的积极变化。如果胡塞武装停止袭击，我们可以考虑将其从该名单中删除。但这位官员补充说，美国正在采取行动，确保这一认定不会损害帮助也门平民的努力。他强调，将胡塞武装重新认定为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组织会在30天后生效，而向也门运送食品、药品和燃料的商业运输不会受到制裁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周三的简报会上也告诉记者，我们在与在也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团体的对话中发现，对其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有可能对一些继续提供援助的援助组织产生恐吓作用，担心他们可能被指控为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他表示，因此在权衡这些选择时，我们将为这一全球恐怖组织的特别认定设立拒绝胡塞武装进入金融体系的工具，并为我们提供了对任何与胡塞武装有业务往来的人采取额外的行动、额外制裁的工具，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也门平民的下游伤害。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